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听得清楚吗？好，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各位看到有不要，然后要，不要就是不要追求跟你身体有关的事情，所以刚才有讲到饮食，对不对？生命高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所以你的衣服、你的饮食都不是最重要需要追求的。你所要追求的是那个真正的生命，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然后接下来就讲说要，要呢是在讲说你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跟他的义啊。那么这里讲到说先求神的国，所以先是有先后顺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做每一件事情，通常我们见面的时候，通常现在都会问说忙不忙啊，最近在忙什么，所以都在讲你的先后顺序。那么你放在先的地方呢，就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的先是什么啊？读书嘛，读书，对不对？如果你在上班的话呢，你要做一个好雇员，那你在上班的时间，你的先，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就是好好的把工作做好。所以先呢还有后，对不对？有先也有后，所以先后先后呢就决定你眼光的顺序，眼光的长短。所以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到人家说，你看事情要看得远还是看得近啊？远嘛，大家都说一定要看远，对不对？那你知道现在的生活是越看越近还是越看越远啊？越看越近。所以以前的人都到山上一看就看到远眺就是山峰，对不对？然后现在的人越看，从慢慢移发明了电视以后，现在大家电视就只剩下八尺的距离就看到电视，对不对？现在发现电视已经不够近，还有一个更近的是什么？手机，离你现在只有六寸，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其实你看事情呢越看越短，越来越短视，短到只剩下六寸，所以你离眼球的距离越来越短。好，那其实我们人呢先后先后呢，其实你是要看得远，看得远呢除了距离以外呢，还要看出来时间的远近，时间的远近。你现在最近最离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近的叫做紧急，对不对？远的不叫紧急，可是远的可能是重要，所以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可能决定了你未来的一切，所以远的是重要。再来讲说先求国，先求神的国，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寻找，求是寻找的意思啊。我们寻找呢是需要行动力，而不是用嘴巴讲讲，所以寻找是透过行动的。那么最近呢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人是有感觉的，所以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所以还有嘴巴，所以嘴巴我们喜欢吃好吃的嘛，刚才有讲到喜欢吃，对不对？衣服你就喜欢穿好漂亮的衣服，那手你喜欢什么呢？提名牌包嘛。所以你看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身体的东西在对应。那眼睛呢？眼睛喜欢看好看的，对不对？耳朵喜欢听音乐好听的。好，那么最近两次呢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我是故意不用 PowerPoint。 为什么不用 PowerPoint？ 因为你少了眼睛，所以只剩下耳朵了。圣经上写说以色列的民你要用心听，对不对？你要留心听神的话。所以就是把一些东西我们来做一些实验，就是是不是人可以变得更专注一些，因为你的眼睛看哪里呢会受到影响啊。那么现在讲到是求，就是寻找，寻找是需要行动力的。那么什么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呢？因为呢神的公义在地上彰显呢，它并没有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你在地上你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仍然在发生。那么我们希望神的公义在地上彰显，但是呢我们呢发现到说，就算没有完全彰显，在很小的地方神的国已经实现了，实现的地方就是在教会。所以你在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好像天国的感觉，可是你又说不上来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在地上彰显了，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就是神认为你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加给呢，就是神所给你的，包括你所赚钱赚取货财的能力，你读书的能力，你各样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最后呢这一段经文讲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忧虑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不要为你的未来忧虑。那你需要什么时候忧虑？你要对现在，你要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人呢，过去、现在、未来嘛，对不对？对过去为过去忧虑有没有意义？过去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这样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过去已经发生了，你可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改变。对未来忧虑，圣经这样讲说，不要为未来忧虑。为什么不要为未来忧虑？未来的事情你无法掌握，那么你需要把握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你现在在会堂里面坐下来听到，那就是好好的听到，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把握的，是唯一在你的手上。其他的时间全部都是在你的脑海中，并不是真的在你的手上，所以你就是要把握现在啊。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需要执行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是道，不是政治思想，不是一种理念的学习，而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包含了执行力，真正的实践力，把它行动出来。那么需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谦卑，你必须要战胜你自己的骄傲。那么很多人都讲说，其实我还可以啊，我不是很骄傲的人啊，所以我要讲的更清楚一点，就是你要战胜的是隐藏性骄傲。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明摆的说我很骄傲，很少有人，因为大家书都读得很好，所以很少明摆的很骄傲。但是我要说的是，你要战胜你隐藏性的骄傲。隐藏性的骄傲呢，还有一个名词就叫做大头症，就是你觉得你的头比较大，你是什么都是你对。好，那我就讲几句话，你来判断一下好不好？你来判断一下你平常会不会讲。第一个说，我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有没有人这样讲过？我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这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跟我不一样，你就是什么？没道理嘛。对不对？我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意思就是说我永远都是对，是不是？这就是隐藏性的道，隐藏性的骄傲。好，那么正确你应该怎么讲呢？正确你应该讲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这样想是不是对？所以把你自己挪开，放到以神为中心，用神来检查你的心思意念。对，神啊，让我知道什么是对，让我明白你的心意。好，第二个。我只是举几个啊。第二个，我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我从来不无缘无故发脾气，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一定是你错我才发脾气嘛，对不对？所以又是别人的错，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好，那么其实你应该怎么说？你应该说，神啊，求你让我分辨出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不对？这个发脾气是有道理的嘛？求你帮助我去以同理心去。以别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好，第三个也是很常听到的，我老公一定是上辈子有什么非常修来的福气啊，非常幸运才会娶到我。这样是什么意思？意思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能找到我是你的荣幸。
你能找到我是你的荣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意思就是我是全世界最棒的女人，对不对？只有我来拯救你啊。非常幸运才能娶到我。其实呢，你应该说，神啊，谢谢你赐给我合适的配偶。哪有人是完美的？所以配偶就是互相帮助，二人合而为一。神啊，谢谢你赐给我，让我可以找到我的另一半啊。所以骄傲的定义是什么呢？骄傲的定义其实就是说，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的想法，永远都比神的决定、神的想法来得重要。我再讲一次啊，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的想法。永远都比神的想法、神的决定来得重要，就是骄傲。你自己决定一切，你取代了神，你的心中你取代了神。不管你用什么理由，你可以高举着圣经讲圣经的话，可是还是你自己的意思，是不是？你可以讲出一篇大道理，最后还是你的意思。你没有真的去寻求那个神在你的心中、神在别人的心中那个整体神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克服自己的骄傲。骄傲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祭司的儿子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布呢，他在献祭的时候，他没有照上帝的话献祭， 他献上他用自己的方法去献祭，献上了燔火。圣经上写说，燔就是平凡的燔，燔火的意思就是不是神圣的，是平凡的，是用你自己献上燔火。结果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呢？圣经上写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那边出来呢，把他们烧灭，这些人全部被烧灭，然后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从旧约时代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献祭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谨慎。什么叫谨慎呢？例如说，我们现在开始有私情，所以 CC 开始在私情，还有其他的姐妹在私情。那么新的私情的姐妹呢，谈得非常非常非常好，谈得大家都非常的感动，于是会众就这很自然的情形，会众就很自然就会说，哇，真是太好了，然后甚至领师的说，这也是非常好，然后最后大家就很感动，然后就大家就拍手。好，请问一下，拍手是什么意思？赞成、肯定、肯定这一位领师的，对不对？对。那么，请问一下，那献祭是谁肯定的呢？献祭是由谁来悦纳的呢？是你来悦纳的，还是神来悦纳的？神来悦纳，那你拍手是替神拍手，还是替谁拍手？为自己拍手，所以是很难解释的。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呢，你没有看到拍手这件事情，但是你有看到什么？民众都起来赞美神，对不对？做了一件事情，让民众就起来说感谢神，做得很好，感谢神，真是太好，我将一切的都献给神。好，那么你会说，哎，魏弟兄，你好像讲得太严格。不过你仔细思想，如果你拍手是说感谢赞美神的话，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拍手是说前面的人表演的真好，那是不好的，明白吗？就是圣经上直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献祭是耶和华悦纳的。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该隐跟亚伯献祭，结果该隐的公物耶和华就看不上，亚伯的公物耶和华就看上，觉得他做的是好。所以是以神为主体，不是以人为主体。所以我们在台上献诗的时候，跟唱 KTV 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献诗是献给神，唱诗是唱给神，献出来，把你好的东西拿出来给神。就算你是基督徒，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你把车窗摇下来给他那一个 quarter 好了。这两个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意思。原本你不相信神之前，你给那一个 quarter 呢，你的荣耀是归给你自己，说我真是一个好人，还会做好事。但是等到你变成基督徒的时候，你给了那一个 quarter 呢，你会说上帝祝福你，不是我好，是上帝好。所以那个人的眼睛就看到上帝了，这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你不希望人家的眼睛就看到你说就是你好，其实我们都是蒙上帝拯救的罪人啊。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还在讲什么？骄傲。因为骄傲会让你只看到你自己，不看到神。所以你会觉得说刚才讲的好像有点第一次听到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骄傲，克服你的骄傲。你要有一个敏感度啊。所以可以看到神呢把我们分别出来，然后在圣殿里面做服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圣洁。其中有一样比较困难的是骄傲。如果你在神的面前骄傲的话，神是不会悦纳的啊。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查点呢，就是神在你身上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因为呢我们常常讲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对不对？但如果我现在问说，那神要你现在做什么，你讲得出来的话，代表说你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去常常想神的话。如果你只是想说，我在等年底的 bonus 啊，12月底要到了，对不对？我在等年底的 bonus， 通常都在想你自己的计划。那其实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神啊，对不对？你只是来了教会里面，你听了一场道，然后你觉得这个道不错，可是这个东西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应该要反过来问自己说，那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主的那一点元素呢？有那么一点点的话，对你的生命就有很大的帮助啊。 圣经上也写说什么叫做时间啊，时间的概念。雅各书说呢，就是神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就好像早上起来的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然后他就叹息，他说唉，那你还有话讲说今天明天我们还要去城里面，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在国内有很多从内地搬到沿海去，对不对？去我们来做来打工，哎，好像今天明天我们可以去那边再做一年，只要让我再赚一年就好了。但是雅各说不是的，你们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时间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神的意义。神赐给我们的都是丰丰富富的。最近我才学习到说，不要常常讲自己很穷，你知道为什么吗？神赐给我们的都是丰丰富富的，神赐给你宝贵的时间，神赐给你才能，好像你讲的说你赐给很穷，好像是神亏待你一样，是不是？其实神并没有亏待人啊。骄傲也试图呢造成分裂教会的危险，所以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色列这么大的这个神的选民的群体里面呢，有可拉加流便的子孙跟以色列250个首领跑去找摩西，然后他们跟他讲什么呢？他就直接攻击他说：“哎，摩西，你大权在握，你太擅自专权，为什么权力都在你的手上呢？”然后接下来你要注意听，他说：“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我们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圣洁的哦。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耶和华也在我们这一边，不只在你那边啊。你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为什么你要当我们的首领呢？我们跟你一样圣洁啊，耶和华也在我们这一边啊。这是另外一种骄傲的体现，属灵上面的骄傲。那么摩西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各位猜他的反应怎么样？就跟他吵起来说你没有权柄，是不是这样？不是，你回去再看民数记第十，摩西听完这句话以后就俯伏在地上，就趴在地上，俯伏在地上，因为他是真正的仆人，他知道可拉讲这句话已经得罪神，神会审判，神摩西还替他担心，替他担忧。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教会呢不是社会的组织，我们教会呢是完全顺从耶和华，是以神的道理、神的命令为依归的。所以不管什么人，任何人，包括祭司也好，包括只要偏离了耶和华的话，那么他就是偏离，他就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做他的事工啊。所以呢，摩西说呢，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呢，然后呢，使他们这个一切呢，就是可拉这一群人呢，他就求告，他就跟会众讲说，如果可拉这一群人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话，耶和华一定做一件新的事情。摩西的话一讲完呢，他们脚底下的地就开了口，然后可拉这一群人全部在。这个洞就地上面就直接裂开，全部都掉下去灭亡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以色列民，你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你是不是吓得半死就逃，对不对？逃的时候呢，还没有结束，又有火从耶和华那边出来，烧灭了那个献香的250个人，跟着可拉党又烧灭。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悔不悔改？如果你再回去看民数记，隔天这些民众回去又去攻击摩西，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呢，后来呢，因着可拉事情死了以外呢，耶和华就降下瘟疫，杀了多少人呢？14700个以色列人，14700个以色列人。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不是因为你是选民就可以逃脱神的公义，这是人的一个迷思。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神就不公义。人就只剩下慈爱对着我们。好，那么你以为，或者是可拉以为你的敌人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你其实会发现到你的敌人呢，在这个 case 里面突然就变成神，你是在攻击神，你 在攻击你的心。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会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学习真正的应用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倍的对待传道人，真的是要对传道人好。然后呢，我们还要特别的恩待传道人的整个全家、整个家庭。所以我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福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们会众呢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会众送了他一份礼物，是大家一起出钱出力给他的，所以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在波士顿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很特别高兴，就是福真第三次签证终于签出来了，对不对？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讲说，他第三次签证跟第二次签证所准备的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众祷告，恳切的祷告，最后第三次签证就很轻松，人家问都没有问就直接 OK 好就签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福真现在可以回来美国，感谢神。第二点我要讲到的是仆人的心智啊，仆人的心智呢要重拾行动力。如果你看讲义的话是周报的上第二点啊。仆人的心智重拾行动力。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听到很多的道理，可是你是不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你是不是有执行力的人？在耶稣基督在的时候呢，他在马太福音25章讲说，天国像是什么呢？那天国你会想说，那就是一个国家，对不对？是一个国度的概念。但是他说天国呢，他就讲了，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去外国，就叫仆人来把交业交给他们管理，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了他们一些银子。所以有一个人才干不错啊，给他5000两，很多。另外一个给他2000，第三个给他1000，然后给完以后就出国了，就不管了，就给这些仆人去管理了。那么突然之间呢，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回来了，然后给他们算账。所以先叫5000的来，5000拿最多嘛。结果那个5000的人来了以后呢，就拿了另外的5000，说：“你看，你给我5000，我又赚了5000，所以我总共有10000。”主人就说：“好，你这是良善有忠心的仆人。”那你注意听主人说，他说在什么的事情上面有忠心？5000很多钱嘛，但是主人说在不多的事情上面有忠心。那不多，5000很多啊，他为什么说不多呢？然后接下来你就明白了，他说，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5000你觉得很多，是人觉得很多，神觉得不多。将来还有你所看不见的事情，那才叫做丰盛，那才叫做多。所以神说，5000这个地上的东西，成这么一点点，你觉得很多啊？其实一点都不多。将来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交给你，所以可以跟主人一起快乐。2000的也来哦，2000的说，你看你给我2000，我还帮你赚了2000，所以2000也是赚2000。主人就说，好，你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情上面有忠心，将来还要派许多的事给你管理，跟主人一同快乐，跟讲5000的话讲的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在地上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比较，觉得说5000的比较宝贵，2000的就差弱了很多嘛。从神来看呢，都是不多的，不多的。所以神说，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好好的用。结果给1000的人，1000的人只有一点点嘛。结果1000的人，主人说：“那你银子在哪里呢？”他说：“我把它埋在地里面藏了。”那主人说：“你把它藏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主人，你是一个非常残忍严厉的人。圣经是翻成忍心的人，其实就是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所以呢，我就害怕，所以我什么都不做，就把它藏起来。主人说：“你把它藏起来，你至少可以放在银行里面，连本带利吧，你至少可以赚一点利息吧，虽然是不多的钱。”于是呢，主人的命令说：“夺过他1000的，把这个1000的拿过来，加给那个10000的，就是第一个5000的，他拿了10000，对不对？加给他10000的，然后他就讲圣经的道理，凡所有的。”凡有的啊，有的人呢，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没有的也要夺过来，因为你不要，是那个仆人不要那1000块，是不是？1000两银子，没有的就把他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哀哭切齿就是指地狱，因为那是外面的黑暗， 意思就是不在神的光，不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呢是重质又重量，我们既重视我们会众每个人的质啊，就是你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希望透过查经，透过各样的教导，各位可以一直进步，在神的面前长进。我们也重量，我们也希望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很快就可以 reach 到他们，然后可以让神的话语可以改变。重质又重量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啊，所以啊，一个有质量的教会当然很好，一个有数量的教会也很好，因为有数量代表说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做神国的工作，所以我们两者是没有任何的冲突。那么神耶稣也是一样，他根据门徒的才干就托付了不同的银子让你来做，每个人总是有那么一点点银子，那你最后说成最少就是主啊，求你用我这一锭银子，是不是？主啊，求你用我这一锭银子，这是我唯一有的，请你拿出来，请你用，这一定是啊、让神所喜悦的。所以仆人行动力的定义就是你要把握今天做工，你不要睡着。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发现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各位知道吗？在教会做工里面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当弟兄姐妹来，然后突然就告诉你，像Jay 的是今天早上的飞机，早上八点的飞机。那我们习姐妹她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在我们这边已经过了几年。
两年了，
然后突然，也不是突然，但是很快，就今天就是他离开休斯顿的那一天。什么叫做时间？因为时间这一个资源是没有办法逆转，过了就过，没有了就没有。所以有时候当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说，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呢，那我就没有什么面子，我也不用担心什么。我就很大方的告诉他说：“耶稣基督爱你，真的是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或许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但是我相信在天国还可以再见到。”所以这是我们要有这个仆人行动力 的一个原因。你要很珍惜你的时间，然后做出这样的行动力。最后我要讲的是仰望基督，恢复信心。信心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说：“你要信靠耶稣，你要信靠耶稣。”今天我要讲的信心不是这个信心，今天我要讲的信心呢，是把你的信心再区别出来。你的信心其实是有两块的，这你可能第一次听到，你的信心是有两块的。第一块的信心叫做自信，自信，自信不是那个我过度自信那个意思，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再讲更明白一点。如果你现在银行存款有100万美金，你有没有自信？你还没有啊，那你要200万啊。100万美金有没有自信？有自信，比较有自信。如果你存款里面没有钱，你有没有自信？
很担心。
应该是担心吧，因为你家里需要生活，对不对？如果你的小孩现在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你是不是有信心？自信。有，如果你的小孩现在该上大学不念大学，你是不是就没有自信、没有信心？所以这个东西是跟着你自己在起伏的。所以人是有自信的，但是这个自信可不可靠呢？不可靠，因为人是会变，环境是会变化的。所以当你说我考试考到 A， 我考到100分，我考到执照，我成为会计师，我成为医师，好像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目标。这个信心是建立在自信上。我祷告神说，我可以让我的考试通过，所以我可以拿到这个我很想要得到的执照。It is good， 它是很好的。但是，请不要忘记，你拿到执照以后，提升的是对上帝的信心，还是对你自己的信心？这样清楚吗？好像不是很清楚。你提升的到底是你对上帝的信心，还是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在神的面前反省信心这两块。另外一块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在什么时候会发挥出来呢？ 希望不是这个时候，就是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对神的信心你就出现。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一无所有，这个时候你才有对神的信心，就比较容易彰显出来。可是这不是一个好的情况。为什么不两个都有呢？为什么不你在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神有信心呢？你是不是应当要这样子去培养？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讲说，有一个少年官啊，他少年的时候呢，一个年轻人，他官场商场两得意，所以他跑去问耶稣说：“哎，耶稣啊，你这么厉害的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做什么以后将来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呢？”他就对耶稣呢问出这个问题说：“你既然是从神那边而来的，那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然后耶稣就说：“那你就要遵守诫命啊。”他就很高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没问题。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做到。”然后耶稣就看着他，就爱这个人，就对他说：“你看，你还缺少一个，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听了以后呢，脸色就变了脸色，然后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有留下原因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一个人可以说好像是做得很好，好像没有指责，也没有办法指责，什么都没有。神是一眼就看出你的内心。神说你要爱人啊，他说我啊有啊，我都有爱人，我还捐啊，对不对？但是神说那你就全部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你还来跟从我。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是爱人，真的爱人。来跟从我就是爱神，做神的事就是爱人跟爱神。他变了脸色就离开了，好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耶稣后来就说很有名的一句话，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难，因为财主有很高的自信。明白真正的意思了吗？ 你有这么高的自信，你还需要对上帝的信心吗？所以自信有时候变成一种损害，自信呢不是对神的信心，最后常常变成有害的。所以我们人呢要对上帝有信心，不是对自己有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像就是这三个点呢加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谦卑的仆人，是仰望基督，一个谦卑的仆人，就他心态非常的谦卑，他是仆人，因为他有行动力，然后他仰望基督啊。那么我再讲一点，最后一点就是在讲自信这一点。在湾区呢，最大的华人福音教会啊，福音派的教会是基督之家第五家，关国瑞牧师。那么在多年以前呢，他请了一位传道人，叫做沈黎明传道。那沈黎明传道他说：“传道，我一个月呢排你一次讲道喽，因为你是传道，让你有机会练习。”沈传道说：“谢谢你。”于是他就上台讲，上台讲，讲完了以后，那是千人的教会。沈传道讲完了，上台讲了以后呢，散会以后，大家都觉得沈传道讲得很好。散会以后呢，教会最前排站了两个姐妹，就坐着两个姐妹，是在教会很久的姐妹。姐妹啊，我觉得这个新来的沈传道，我觉得他讲的道真的是非常的棒，比我们的关牧师讲的还要好很多。但是姐妹没有发现啊，他讲的时候啊，关牧师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他的前面。他讲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好，所以关国瑞牧师怎么反应呢？关国瑞牧师就跟沈黎明传道说：“沈传道，从现在开始一个月不要只讲一次了，多讲几次，一个月讲两次好吗？”然后呢，旁边的人知道的人都问关牧师说：“牧师，牧师，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心力呢？”牧师说：“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心。”沈传道这么会讲，那就是好好的让他讲，让他多讲神的话。我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对我的安排，上帝对我一定有特别的安排。所以这两个是没有，从来就没有冲突过。好，那如果我讲这个例子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自信。如果关国瑞牧师建立的是自信，就是建立在他自己讲的好上面的时候，这句话会不会受到打击？一定受到打击，对不对？但是其实他没有受到打击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对上帝有真正的信心。后来关国瑞牧师跟沈黎明牧师呢，两个人呢都成为我的老师，所以 这一段事情就成为佳话。神明明牧师后来在 El Paso 啊，就是啊 El Paso 的浸信会，所以我是在曾经在那边做过会友，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很美的一个传承。那么关国瑞牧师、神明明牧师也邀请他来到我们的退休会里面啊来讲到。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马可福音是行动的福音，是仆人的福音。马可福音的最后呢，他说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十一个门徒，耶稣基督来了，就被耶稣基督责备说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不信什么呢？不是不信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讲的话，而是他们不信那些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有人跟门徒讲说，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们居然还不信，所以就被耶稣基督责备，然后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要照圣经的原意哦，不信的是会被神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十七节讲说，信的人必有一个东西跟随着人，就是神迹。什么神迹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有办法说方言，手能拿蛇，就是不好的东西伤不了他，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也可以医病啊。但是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呢，是行动的经文，十六章第二十节说，于是门徒被责备的门徒呢，他们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然后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景象，这一群景象就是虽然被责备的门徒，是一群悔改的门徒，然后他们到各地去呢，他们传扬福音，他们呢让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所以愿在座每一位呢，神在今天呢都感动你，做一个谦卑的仆人，能够仰望基督，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他亲自来了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就是那一位谦卑的仆人，他自己就是有那一个行动力。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